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至大者的右边。
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竭力追求在真理上长大成人。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大家好，我们这次是希伯来书的第二十课。我们补充一下上次我们还没提说到的一些第七到第十章里面的内容，尤其是第九章跟第十章。第九章我们念一下第一到第十节。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月有礼拜的条例和俗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月柜，柜里有圣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的月板。柜上面有荣耀基督坡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第七节，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明显。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澡的规矩，都不过是守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那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希伯来书的作者如何读他的旧约。之前我们已经从他的第四章所讲的内容当中看见，他是把旧约的内容看成是上帝的道，是两刃的利剑，并不光是对着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讲，也是对着我们今天的信徒讲，而且这也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晓谕，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向他们晓谕，所以是能够辨明以色列人，今天也能辨明我们的心思意念的两刃的利剑。这个看法是体现在第三章他引用了诗篇九十五篇，也体现在第七章他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跟创世纪第十四章的这种方法上面。但是在第九章他提到呢，就是上帝跟摩西说，这个会幕里头的物件，会幕本身的设计要怎么样来设计。正因为他在第八章的第五节里面，希伯来书作者这样讲，他们所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对希伯来书作者来说，旧约会幕里面的一事一物，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物件，每一个程序，其实都是反映着天上面更完全的一个会幕，更完全的一个献祭的一个影儿。那所以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些特别的看法。在第九章第五节他说，这些事情 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意思就是说，他本来还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讲，但是在这个时候没办法，没有空间讲。但是他还是拿了一件事情来讲，就是会幕本身的设计。这个对我们念旧约的人来说，可能也是出乎意外。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说，就算连会幕的设计也彰显了上帝自己的旨意。在第六节他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就是会幕的帐幕的设计已经完成建立起来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进行拜上帝的礼，就是进去圣所拜上帝的礼。我们在我们的想象里头要有一幅图画，往往和合本圣经在某些位置上面都会有一个会幕的一个图画，那外面是以色列人院，然后进去是圣所，第一层帐幕后面就圣所，普通的以色列人男的女的都不能进去，因为这个是祭司才能进去献祭的地方。然后在圣所里头呢，还有另外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才能进去，因为第二层帐幕的背后就是那个至圣所，至圣所连普通的祭司平常也不得进去，只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取着血进去为自己跟为以色列所有的以色列人献祭赎罪。那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说法就是，这样子的设计本身就有一个信息，原来建筑的方式本身就有一个意义，本身就有一个信息，就是说你这样子建立起来一栋建筑，这样子的设计对外头看见的人，对使用这个建筑物的人本来就有一个信息。举一个例子，在香港，香港的政府的总部大楼的设计很特别的，建筑师就给他一个名称，就说这个设计就叫门常开，因为它建筑的外头看起来就像一道门开着的门，就门常开，所以这个建筑物本身就带出来，你看见它你就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就是它这建筑物的本身这个影像所带出来的一个信息，就是政府的门是常开的，是欢迎人民进去跟政府商量对话，政府聆听和人民对话。那原来会幕也是这样子，会幕的设计本身也带了一个信息，那个信息呢对希伯来书作者来说就是透过那个帐幕来传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帐幕本身的设计，第一层帐幕背后就是圣所，是祭司行献祭之礼，然后第二层帐幕背后是至圣所。那第八节他就讲了，圣灵用此指明，那为什么是圣灵用此指明？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摩西的说话，记载在五经里头，这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是圣灵的话语，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已经是这样子，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第95篇的时候，他就说圣灵有话说，所以上帝的话语也是圣灵的话语。那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还在的时候，进去至圣所的路还未明显。头一层帐幕还在，头一层帐幕的目的是什么？是把以色列人跟祭司们隔开，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看不见，进不去，也看不见祭司里面献祭的活动，那要进去了圣所呢，才能看得见第二层帐幕那个至圣所的位置的所在。所以第一层帐幕还在的时候， 如果以色列人根本不能进去第一层帐幕里面的圣所的话，那他们就根本看不见至圣所在哪一个地方，就是通到至圣所这条路根本他们在第一层帐幕以外连看都看不见。那本来这个是事实，就是说设计是这样子设计，以色列人是在第一层帐幕以外自然就看不见第二层帐幕，也看不见第二层帐，也不知道第二层帐幕背后的至圣所是在哪一个位置上面。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确实有特殊的意义，正因为五经里头律法里头是这样子定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说，你看连律法的本身都在告诉我们，律法是不记事的，律法是成不了事的，因为连律法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那个会幕本身也没有让人看得见到上帝里头去，到至圣所那边去的路是怎么样走，他挡住了，挡住就是看不见。所以律法的设计，会幕本身的设计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不要完全靠这个会幕，以为会幕里头的礼仪，以为律法所定规的所有的献祭，整个亚伦祭司制度的礼仪能帮助你什么。因为最简单的一件事情，连如何人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上帝是在哪里啊？上帝是在至圣所，至圣所是全以色列里面唯有那个地方是上帝与以色列民同在的地方，连至圣所怎么样去的路都看不见。当然以色列人是可以硬闯进去的，是可以偷偷进去的，但是这个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考虑的可能性的范围之内，对不对？他所考虑的就是上帝叫摩西建立那个会幕，把会幕设置起来的时候，设计本身就是挡住以色列人在第一层帐幕的外面，连第二层帐幕就是至圣所的路都看不见，如何进去都看不见了。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你看律法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律法的本身是不行的。所以第八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八节，他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被挡在第一层帐幕的外面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明显。那头一层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所以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算你把礼物带来了献了，但是你还是无法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无法直接来到上帝面前来，所以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的意思就是说，根本就不能让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那这一点也是让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如何读他的旧约。它是旧约里头上帝的话语，每一笔每一画每一个字每一个设计每一个细节都有它的意义，这是我们今天不懂的如何去读的。我们可能是在一些比较笼统的比较宏大的观点上面知道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关系，但是往往在细节上面我们却读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不是一样，他读旧约，旧约就是他的圣经，他明白旧约，他也知道旧约里面的意义，甚至从细节上面来读也知道他那个意义，而且也知道旧约如何指向新约，旧约如何指向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所为我们摆上的一切。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那我们又问同样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像他这样子去读？我的答案是很难，基本上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懂。他的读法我们可能可以模仿，但是模仿不代表正确，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所读的方法的细节，他讲到很多事情他无法一一细说，我们知道的只不过他已经讲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要从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是不要随便的所谓模仿，等下画虎不成反类犬就不好，读错就不好。我们就按照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给我们看见的，循着这个方向去读他所解释的经文就是了。这个是第九章里面所讲的。到了第十章第一到第四节里面再一次提出旧约祭物不能除罪，他又有另外一个说法。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一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第二节，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然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第三节，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第四节，因为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这里又用另外一个的议论来讲明旧约的礼仪不能除罪。这里的说法相对的比较简单，他说你看每一年的赎罪日，大祭司都同样的做法，同样的献同样的祭物，就是每一年都是这样子做。一个大祭司去世了，有新的大祭司在下一年取代他的功夫，同样的继续做下去。那这样子每一年都做同样的事情，献同样的祭物，那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思？他说就很简单，每一年都做同样的事情，献同样祭物，就是说这个祭物根本不能叫人得以完全。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议论呢？每一年都做同样的事情，就那个根本是没什么效果的。那我们表面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那仔细想一下好像又没有道理。那到底他这里所说的是道理是在哪里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子看。第一，我们要注意他并不是把所有我们都需要重复做的事情都看成是没有效没用，他只是指着献祭的事情。那在我们的人类经验当中，我们当然每天都经常重复同样的事情，我们每天都要吃饭，每天都要睡觉，那从某一个角度看也讲得过去的，每天都要吃饭，吃完会肚子饿，饿了又要吃，就是那一顿饭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顿饭顶多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叫你的饥饿的感觉暂时得到解决。那从这个角度看是跟希伯来书的说法有点类似的。换另外一个可能更接近的一个说法，就是你去看医生，你生病了，你去看医生，然后那个大夫跟你说啊，你这个病啊今天看了，我把一些药给你，然后你以后啊每个礼拜都要来看我一遍啊，以后每个礼拜都要来，等到我死了或是你死了才停止。那如果那个大夫这样子跟你说你去有病看他，然后他跟你说以后每一个礼拜都要再去看他一遍，无止境的这样去看他的话，那意味着什么？你应该做出一个怎么样的结论呢？ 那结论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他根本医不好了我的病，对不对？因为如果他能医好我的病，大概就看他两三遍、三四遍吧，大不了应该就能断根了，能够治标，起码治标，就算不治本也得治标，对不对？那个病情能够解决，就不需要再去看他了。如果每个礼拜都要回去再看他，不断的做同样的事情，就只有一个结论，就是他医不了我的病，就那么简单。所以同样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道理是一样，每一年都献同样的祭，就是这个祭基本上没用，不能叫人得以完全。因为人如果完全了，如果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了，那献祭的事情就应该停止了，就不需要再继续了嘛，对不对？是罪还在才得每一年再献同样的祭物。而且他说在第三节，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联想起罪来，就是说罪还在，罪问题，罪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说是很基本的一些看法，平常生活当中也可以明白的一种说法。旧约的系统不能除罪，其中一个标记让我们知道它的确不能除罪，就是因为大祭司每一年都要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在第十章五到第十节，他还指出旧约系统不能除罪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系统并没有一个人愿意顺服的心去支持，这个是跟第八章第九节所讲的是一样的。以色列人的硬心是旧约里头经常出现的一个题目。我们读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诗篇四十章第六节，五十篇八到十节，五十一篇十六到十七节，以赛亚书一章第十到第十三节，六十六章第二到第四节，耶利米书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何西雅书第六章第六节，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七节等等等等。这里我只不过是选取了大概六七段经文，其实在旧约里头经常提到以色列人和人的硬心。正因为以色列人的心理刚硬，就算得到了上帝所赐下来的律法也没有用，就算律法里面所定规的献祭的礼仪，律法的做法，人听了做了能叫人得以完全，但是如果人的心还是刚硬的话，其实呢还是没有用。因为这个系统必须要有一个人愿意顺服的心去支持，所以呢最终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一个按着上帝的旨意而行的完全顺服的祭牲，就是耶稣自己。耶稣的顺服，耶稣对上帝的忠诚，耶稣的完全能够成就完全的救赎，而且因着耶稣而建立的新约也让我们的心有一个顺服的可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八章第十到第十三节就提到那个新约，在第十章第十五节十六节到十八节重复提这个新约。在第十章的第十五节他这样写，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也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谓 献祭的人良心不得以完全，是因为他的罪并没有完全被赦免，他的刚硬并没有除去，但是上帝借着他儿子所献上的祭却是一个完全的祭，能够叫人的罪完全得到赦免。也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只是一次献上自己就够了。第十四节第十章里面提到，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不需要再献第二次第三次的祭。那所以这个也是新约主耶稣的祭跟旧约不同的地方。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些献祭都是礼仪，就是一些方法，上帝指定的所要的负责的人祭司所要的祭牲所需要的动作，要把祭牲牺牲了，所流的血背后的意义，那都是礼仪，是要定规，按照所定规的一丝不苟的去做，一丝不苟的去做。那我们必须要明白礼仪背后的意义，为守任何的礼仪而守礼仪呢，礼仪就无可避免会变成堆砌和无用。礼仪的作用，礼仪的强处，在于为参与的人成为一个指标，成为一个箭头，指向圣洁的永生上帝。就算指向圣洁的永生上帝，意思就是说，你按照那个礼仪而行，你明白那个礼仪的意义的话呢，你就会明白礼仪背后其实指向永生的上帝，因为礼仪是我们亲近上帝的一个方法，是指向上帝的一个指标。一切的礼仪的设计都应该以此为目的，但是就算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知道，从第十章第一节我们知道他是讲律法，律法很庄严很神圣，但是就算是这样子，最神圣最庄严的礼仪也只不过是隐而和表征而已。所以我前面就说，我们不应该为了守礼仪而守礼仪，我们应该是为了让自己更明白上帝的心意来守礼仪，为了更亲近，为了亲近上帝而守礼仪。当然我们现在新约的教会，礼仪比起旧约就几乎可以说是没什么特别的礼仪，但是无论如何，凡有礼仪的话，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不应该为守礼仪而守礼仪，是应该为了来亲近神而守礼仪，为了明白这个礼仪背后它的意义来守礼仪。好，我们下一课再见。